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如说其他宗派修治见性时亦不是禅，为什么经文分明说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呢？净土宗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生，不是急于禅宗何辙了吗？所以古德说禅是净土之禅，净土是禅之净土，禅即静，静即禅，禅静不分家，禅与静的关系既如此，其他宗派又何尝不如此呢？因为同是佛说，同是明心见性，同是了生死的呀，为什么偏偏要分宗列派？你呵斥我，我责骂你，兄弟你强哩。上面说过，有人说禅属悟不属修，禅是顿不是见，禅之为禅只到六祖为止，以后只是教不是禅了，因为教是讲见修的，一步一个脚印，历阶上升，有修有德有正的，而禅是一悟便修，一切时一切处只随缘放旷，任运逍遥，无修无德无正的。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讲见修，研讨取证，所以只是教而非禅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这个明心见性资正成禅宗这一部分啊。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禅宗的怎么正成，是吧？他一开始介绍的是从佛传于上主一直到我们的这个震旦之国六祖，他都是直指，哎，再往后就是改位禅法头，因人的根性不同改位禅法头，哎，那这是禅宗的修法。我们现在说的是禅啊，说的是禅，这个你不要忘了，禅表妙心，啊，我们说这个禅是指的我们的心啊，所以上师有这个下边与其或者说与古人啊，或者是说与他人不同的这样子一种圆融的这个教法，我们看了以后就明白了。因为我们说禅的时候，不管你修之何法，适用什么方便，只要弃于本心，弃于这个妙心，那它就是禅的啊。上师呢主要是突出这个禅的本意，不是禅这个字啊，禅字的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所以你看，你再往后看，上次为什么用了一笔说这个禅啊，他就表示就是我们祖师圆隐老人啊，就表明了，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不同意有几种说法，是吧？什么顿此禅呀，见思教啊，什么什么念佛的能证到这个无生，那也是教啊，也不是禅啊。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让你深刻的能够契入禅心，契入妙心，能够契入的，不管什么方便，不管是什么法门，它都是禅啊，就是契入禅心嘛。啊，我们下面接着看，你就别打算我们学一遍就完全把上师的这个把这个禅的心髓你都能领会了啊，那是肯定做不到的啊，还要靠我们那个平时的修正啊，能最后了手，你可能才能领会祖师为什么这么说啊。只有这么说的时候，才能使大家就是不与任何地方有助啊，不与任何地方有误，才能圆融无碍的能够契入禅。弃入禅心啊，我们呢接着看这个地方啊。如说其他宗派修之见性时亦不是禅啊，也不是禅啊。说其他宗派修之见性也不是禅，比如我们说心中心啊，打开本来，测见本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明心见性啊，能证到明心见性了，也不是禅啊。这就是有一种说法吧啊，如说其他宗派修之见性时，亦不是禅。那哪个证的不是自己的本心呢？对吧？为什么经文分明说啊，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呢？啊，这就是说用这两句话，用经文之言来剖析其他宗派对于见性也不是禅这种上师认为这是错误的说法，因为还是要会得真心呀，是不是？你不能死在什么被一个禅的禅字的这个表象，就是他这个字的意思所蒙蔽了你这个本心呀。啊，净土中人念佛念智，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声，不是寄于禅中何则了吗？我们刚才说我们明心，我们心中心法明心见性也是一样，彻见本心，那不是也是于禅中何则了吗？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看呀，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那这个净土行人，这就是说了指了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行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你可不要小看它啊。那个花开见佛悟无声，那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我们说这个一心不乱，他这个我看了，哎呀，历来对一心不乱的这个认识他都是有不同的。上师我引的是上师圆寂老人说了一段，就是上师说关于一心不乱也有深浅啊，你一看绝对不是我们就一看见这四个字对他或者是有了一个定论，不是这样的。上师说一心不乱也有深浅，分起来很详细。首先是有四一心啊，四一心的这个一心不乱啊，理然后理一心，理四一心，四是一心。上师而且说我们不讲深的呀，就讲最简单的，就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佛号要时时刻刻在心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连续不断的这么念啊，念到遇到再好的境界也不乐而忘形。还是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能中断，遇到再坏再烦恼的境界也不烦恼，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心不动摇啊，这是四一心不乱。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啊，顺逆都在一句佛号上啊，都是一句佛号摄心啊，这个心不动摇嘛，这是四一心不乱。要能做到这样才行啊，这个才叫四一心啊。那个如果说连这个也做不到，那上师说我看生息很困难啊。那个用佛号来督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讲的是更深入的一种心境，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静静的一直念下去，自然渐渐息下妄心而安然入定。安然入定就是那个什么了吗？就是那个静念相继，不是，就是说你只是一味的静静的念这句佛号，一直念越念，那这个就叫静念相继啊？不是啊，静念相继它的内涵很深，那这个就如同上师说，这个静念相继就像禅宗开悟后宝刃到家的功夫一样。这个你想想，宝刃到家都无功夫可做了，是不是？那也就是说什么呀，你这个静念，那所谓静者就是要能所双亡啊，那要时时刻刻这样啊，啊，二六时钟这样啊，根尘脱落才是静啊。这个你要想想，这个静念相继，你时时的不走着啊，时时不忘是本来，这样才是这个静念。另外我想说这个对一心不乱的这个说法呀，它不是一种啊，圆寂老人说 在其他地方说的有更深刻的那个什么呀解释，就是说关于一心不乱的见解，各方大佬各有不同说法。上师说归纳起来不外乎有几个方面，一是一心不乱，就是无心可心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啊，到了心意是完全消现消失啊，真妄不立，能所伤亡的这个境界，这才是一心不乱啊。就是说我们说能所伤亡，那就是同体脱落，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呐、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正是什么呀，开悟世界。此时心就是土，土就是心，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呐、啊。也就是说心佛众生完全打成一片，这个才叫一心不乱啊。圆寂老人也说，就是在这个谈谈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里边专门讲了这个一心不乱的事儿啊，就说在这篇文章里边上师说的一心不乱有深有浅，有理一心与四一心之别。四一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哎，二六四中，就是时时的要心中的佛号粒粒分明啊，穿衣吃饭日常动用一句洪名绵密不断，哎，就如呼吸相似，不散乱也不沉默啊，如实持名谓之四一心。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理一心更难了啊，更难了，我们就不说了，还有理一心，还有理四一心，还有四四一心。所以说这个光这个一心不乱这个词，如果说不是各大德和我们圆寂老人，我们那个三祖啊，给我们这样细细的道来，我们也恐怕可能自己总结也要就是不得圆融啊，不能那个什么通透这个你看是这四个字，而实际上它内涵很深啊。我们再往下说，就说净土中人呢、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然后花开见佛悟无生，能念到一心不乱，后边还有花开见佛悟无生，不是记忆禅宗合则了吗？这和禅还有区别吗？大家都知道花开见佛悟无生，哎，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啊，悟得了心即土，土即心，心土哎皆不可得，所以到这个程度了。那个不是这个净土和禅还有区别吗？都是我们的这个那个净妙之心啊，都是我们的本有的净妙之心啊，啊，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它就是完全无有二致了，是吧？所以古德说啊，禅是净土之禅，净土是禅之净土。我们说这个的，哎，禅是净土之禅，我们知道了心净即佛土净啊。心净即土净，土就是指我们的心田，就是我们的心啊。那所以说心净了，那这个心净就是土净啊，事事能净啊。就说我们这个众生吧，你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你是烦恼四起。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呀？就正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净啊，着相啊，分别呀、啊，知取啊，所以你和这个不相应，哎，我们就借助于什么方便之法来证得我们的本心，欲这个让我们的本心哎死死方方，哎，那你所处之土，你无论在和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我们这个震旦之国，还有无论什么地狱，无论是哪一界，它都是净土。是吧，应该是这样啊，心净即土净啊，佛土净啊。净土是禅之净土，那个净土就是心净啊，就是心净了这个土啊，净土是禅之净土。对啊，净土就是我们心清净啊，心清净的这样子时时处处都是净土啊。这个再看禅即净，净即禅，禅净不分家。都是一样，都是你的本心呀，是不是？我们刚才说了，禅就是我们本有的妙心，哎，静就是静妙之心呀，还是我们能够证到我们的禅心，它不就是清净之心吗？静妙之心吗？那你到这儿和本心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啊，在悟者人眼里，在测悟者人眼里，禅即静，静即禅，禅静不分家。为啥？没法分家呀，没法分家。你说到了这个图，不是你的心吗？你心不静，你怎么知道这个不着我们这个娑婆实相呢？你咋不着这个呢？啊，还是你心静嘛，心静即佛土静嘛，禅静不能分家啊。也就是说，哎呀，我们见这种外相和我们自心，你都知道了，所有的外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个相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能够显现这个图啊。所以怎么那个能分的家呢？禅静不分家，那个禅与静的关系既然如此啊，你都知道了，心静即佛土静，对吧？这个关系既然如此，其他宗派又何尝不如此呢？这个和宗派有多少关系呢？那只是下手不同，方便不同，所走的路有可能不一样，不在同一条路上，但是条条大路都通往回家，都是回家的路啊。这个就是说到家了，如此如此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同是佛说，同是明心见性，同是了生死的呀。你说我们这个心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同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同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同是这样啊。为什么偏偏要分宗裂派？为什么要搞这个呢？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情况？是我们众生失心分别，着于这个法见，或者说着于住相啊，而要搞这个分宗裂派。他是不知道啊，不自知啊，他才会搞分宗裂派，因为他的分别心嘛，分别心、分别执着有取舍所在。我们从来说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吧？而是人的根性有不同，你有拣择啊，你有拣择，就是佛菩萨呀、祖师随顺我们的方便啊，随顺我们设置了方便，有这样的什么净土宗啊、禅宗啊、什么八大宗啊等等，那这个宗只是入手的方便不同啊，到家了都是一样的，就是以至于每一宗每一派，他具体的修法指导思想，或者他偏重于哪个，那他都有具体的这个什么呀，仪轨也好啊，那个入手处也好啊，比如说有的法门它就是直入无相，有的就要阶梯啊，走阶梯的这个路啊，一点一点，是吧？他这样先什么先什么呀？赔世间福报，还有然后再赔这个什么福报啊？就是放生啊，什么扩大心量啊，培养菩提心等等，是吧？他有各种各样的方便，那就是为了众生。适应众生的这个根性啊，我们学了以后，佛法本无二致，我们学完上师的这个开示以后，应该知道了本无二致啊。分宗裂派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自心，凡夫自心分别啊，才会形成了这个分宗裂派啊。而且真正的明眼人他不会这样的，法法应该融通啊，相融相通啊，为什么要分宗裂派？你呵斥我，我责骂你。对，我们也听到过，但是我们应该是，你看二主我见过，有人比如说他用失心分别来就是发难，或者说心中心法如何如何，那二主说的意思，你这时候就要默，不要说话，不要强辩，不要争辩你的对啊，不要这样说。如果是那样的，那就会形成这样子，你呵斥我，我呵斥你，不是这样吗？那所以说就会发生什么呀？本是一家兄弟，兄弟习强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就是发生兄弟争吵，内部不和，互相争斗。谁要佛法它没有东西，它本就无声，是我们自心分别造成的。如果假使你再与错上加错，不是耽误了你自己吗？而且还形成了内斗，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上师说默啊，就是不理，就不发声啊。 就这个意思。上面说过，有人说禅属木，不属修，禅是顿，不是渐。这个我们也经常说过，哎呀，那个禅宗属上上根人什么什么啊，那个上师不是说不属于上上根人啊，而是说你看什么是禅，禅的内涵是啥？上师主要讲这个啊，禅属悟，不属修，禅是顿，不是渐。禅之谓禅，子到六祖谓子，以后子是教，哎，不是禅了。啊，那这个是双引号里边的，这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上师是给我们大家做了开示，对于这个问题啊，对这个双引号的这个话呀、啊，做了剖析啊。就是祖师讲的是很圆融啊，就是说他讲过以后为大家解惑嘛啊。你看，因为教是讲渐修的啊，那个。出一口的言教啊，这个教就是讲渐修的，讲理的啊，这个教理啊，因为教是讲渐修的，一步一个脚印，历劫上升，那这个就是一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一步一个脚印，历劫上升，上上升进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就是说，哎呀，先培养菩提心呐、啊，先放生啊，扩大心量，直道是苦啊。就是一开始他连最初的发心解脱都没有的时候，那个佛也有色时的方便，主师也有方便啊，就是他这个不是光有那个什么呀，我们知道我们学过什么五乘功法，那各类都有呀，还有什么华严师讲的法，还有什么般若师讲的法，还有什么法华涅槃师讲的法，他都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啊，这个一步一个脚印，历劫上升，有修有德有正的。而禅是一物变修，一切时一切处，只随缘放旷，任运逍遥，无修无德无正的。这是有些人是这么看的啊，这是六祖以后，这为什么这样说啊？就是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讲渐修。研讨取证，所以只是教而非禅了。这个地方是说，哎，六祖前是我们刚才说是用直指，哎，当下，哎，直指还一心运心，而是说能够顿悟啊，能够测见本来。哎，就是说六祖以后不就改为参化头了？就是说人的根基劣劣了啊，那个又改为参化头了，是吧？也有顿悟渐修的这种说法了啊，逐渐就是根据一些那个学人的现状嘛，都就变成能够顿悟，能够顿悟心体，然后渐修，无修之修，那个进出习气，他用这种方法嘛啊，这就是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讲渐修，研讨取证，所以只是教而非禅了。我们看这个地方。下边上师就开始转折了，这些话来啊，看。
嗯，哎呀，魏老师这一段讲的简直是太精彩了，这个淡念阿弥陀，哎呀，我觉得特别精彩啊，是名无上深妙禅。魏老师刚才讲的把这个净念相继，然后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是到净念相继无功夫可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悟状态嘛，然后剩下的就是妙用了。所以说静就是禅，禅就是静，禅静不分家。老师刚才也说了，也分不了家。然后呢，有的师兄心中心法结束以后呢，可能有的去修念佛法门了。我看到一些师兄呢，就感觉好像。哎呀，他怎么就非常的疑惑，其实在这里就没啥疑惑了，禅就是静，静就是禅，一样的，禅静是不分家的，所以不要在那儿妄自分别了。
不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修完心中心了，然后又踏入净土中，又重新拜师，又去念佛了，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拜师不拜师，反正是心中心法修完以后去修净土法门了，一念佛。
啥叫修净土法门呢？你一说净土法门，它就是 离开心中心这个宗门，他又
对，那我说的错了，不叫净土法门了，就是说他去又去就
改念
佛去了，
可以啊，打文一千状，
对，
那个我告诉你，那个叫是什么呀？本来我们就是以净土为归就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他不是心灵地址了啊。如果说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修完千座心中心，他觉得哎呀，这个法不过就是这样，那我不行，我还得去另拜师父啊，另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说除了这一类，如果说打完千座他仍然觉得心中心法好呀，就说他念佛了，他换念佛了，这个千座打完了他继续念佛，对呀、啊、他的方法他并没有离开心中心啊，那你这个净土那个法要你可以，我们元音老人讲的太多了，你可以参考呀，可以参考，那这个不算离开我们法门，嗯，
对，
那就再继续磨吧，不知道哪一天他突然就明白通透了呢，那这有可能啊，这不一定，这个快慢不能说明啥，下面上师会说，这个顿渐也不能说明啥，只是说我们要和这个禅心能契合，到最后能契合就好。
对，
那老师，我想问个问题，那个这段讲到说六祖以后，只是教不是禅啊，但是我们看了好多那个公案，像马祖道一啦，什么紫木禅师啦，叫什么好多那个禅师，都是也是直啊。怎么只是教不是禅了呢？
这是有些人这么说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不管修任何法门，能够道得那个什么呀，能所顿断，悟得真心，它不都是禅吗？
对呀、
听懂了这一点。但是这个你要说净念相继那就难了，那个就难了，那个上师说意思就净念相继这个功夫是很深的，它如同禅宗开悟保任道家的功夫是一样的，再也不整坐了，就是如如不动了。 你想想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
哎，我感觉那个六老师，我刚刚问的好像跟您说的是一回事吗？我怎么没听懂啊？
对呀、我也觉得是，你好像在哪儿有疙瘩。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讲渐修，我们说这个渐修是六祖以后不改为参话头了吗？对吧？改为参话头了，就不是六祖能够仔仔一心一心能够当下，就是这个上师引用了这段话，随缘放旷，任意逍遥，无修无得无证啊。那说过去就说六祖以前的人，他一目变修，是有这样的人，但是六祖以后的参话用这种方法能够明心见性的，这么说吧，能够彻悟的，但是仍有余习，有习气，他竟进行到了什么呀？就怎么修啊？进行无修自真修，他终归是见了本性，只不过是习气使然呐、或者就是把这个无修自修称为见修，那个前头啊能够顿悟真心，那个叫顿悟，后边这个叫见修。现在六祖以后的人就走这条路了，走这条路就有些人就说，就说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讲渐修，因为他不知止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就不知止了啊，一直到元音老人出世才又开始，就我们元音老人和这个大禹祖师嘛，那个王相六四公，就是心中心法的出世，振聋发聩，为这个大地众生说直指之法，又有了，现在的人根性听到这个又能借助于直指，能够契入禅心，又能了，但仍有余习啊，有余习就得进行无修自真修，就是保任嘛，除余习 那这个有些人就说这就叫顿悟见修，把这个有些人说诸方禅德都讲见修，研讨取证，所以只是教而非常，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上师说，你再往后听，估计你就明白了。
好的，好的，再往后听。
上师并没有同意这些人的这种看法，是说话，我觉得是，剖析他的这种说法是不圆融的，是错会了禅的本意的。我们一开始不都说这个了吗？你再往后看，
这些说话听来很觉高妙，但究其实际，恐无是处。因宗与教固有顿、见、悟、修之分，但所分在入处之不同，而不在正境之速与慢。从研究教理而大开圆解，正见本性者谓之教下；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者谓之宗下。及至到达目的地，彼此无殊，都是一样。故古人说，教是有声之禅，禅是无声之教，不能因当今习禅者根气渐略，悟后习染不尽，虚假渐修，以了余习，便谓是教非禅。如果必谓一悟便彻，更不待宝刃木牛打扫余习，即便归家稳坐，毫无走着，方是禅宗。那么六总悟后，还有十余年隐藏猎人队中韬光养晦的功夫，也算不得禅了。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完这一段，这才是上师说的话呀。前面是说有些人说啊，有人这么说啊，是其他宗派有人这么说啊。但我们心里的主师肯定不会这样。那我们看啊，这些说话，就是上面这些话，你听来很觉高妙。哎呀，又是什么顿悟渐修啊，什么顿悟能够一悟便修啊，能到这个无修无得无证啊，能悟者便能随缘放旷，任你逍遥，无修无得无证。是说悟者就是根性，上上根性特别立的根，能够随其彻悟，于习静尽，他没有了，没有习气啊。说的意思是这，你听了这个话都很高妙，还说什么哎呀，后六祖以后都改为参化图了，也要研取这个教义啊，经典呀、也要各方这个去参访啊，就是有了什么什么，哎呀，那多少个支派啊，什么什么啊，各有风格等等。哎，那这个是教而非禅了。上师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啊，说你听着，哎呀，每一个这个能这样说话的，肯定也不是我们一般的学人啊。他是作为总结性的，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有代表性的有这样的说法。上面这些说法。这些说法听来很觉高明，觉得说的很对啊，是不是吧？但究其实际，恐无是处，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吧？你要细细的揪来，你就看出破绽，看出这个不圆融了嘛，对吧？因宗与教固有，就是宗和教这个教法历来就有顿渐悟修之分，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但所分在入处之不同，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法门不同，是说我们的根性不一样，而不是在正经之速与慢。这个正量，这个正经，你的心境到这儿了，这个心境它分什么快和慢呢？你都花开见佛悟无声了，你说这是快，这是慢，这是哪有快慢之说呀？他都不在快慢里，对不对？明心见性，我们那个本性他是快啊，他是慢啊，他不在啊。你这个正经正到这儿的时候没有快慢啊，那只是入处不同，入处就入手的方便不同呗，有顿有渐， 为什么分子分顿渐，就是我们的根性嘛，是吧？有悟有修吧，啊，这个从研究教理而大开眼界，正见本性者谓之教相啊，就是说你像教相，它是从这个研究教理是吧？那过去是有啊，那唯识中，那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名相，那过去人家那个名相，人家当下就能都能弃入无声啊，你知道不知道？最后能到大开元界，能那个证成佛果，这么说吧，现在的人不行了呀，现在成了理论分析，理论分析，学了教理就成了理了，哎，就这个心不能契合无相啊，这个法门它逐渐逐渐，就是说我们的现在人的根性啊，他用这种方法不能契入了，就是不能打开眼睛，那所以这个法门它就不存在了嘛，啊，就消失了。这是说的什么？从研究教理而大开眼界，正见本性者谓之教相。像这样的人，刚才我们说唯识中啊，他能够到最后大开眼界，能够圆证佛果，能够正见本性，这个就算是教相啊。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者谓之宗相。这个我们都熟悉了。己知到达目的地，彼此无殊，都是一样。你不管用哪种方法，都是证得了禅心啊，都证得了本心啊。这个心，你从教而大开眼界，还有直指见性，这个性体和这个大开眼界，都是你的心吗？这个地方有什么彼此啊？有什么不一样啊？都一样啊，对不对？到这个地方都是不可得，都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都是这个，都是这个真心，这个地方就是说都是一样的啊。故古人说教是有生之禅啊，教是有言语的呀，有生之禅呀啊，那它也是禅，就是说的意思，这个教不是我们这些学者去研究教理，在名相上做文章，而是要契入禅心，要大开元节契入这个禅心。所以教是有生之禅，禅是无生之教。这个心它是无生之教呀、这就是说这个禅和教它不都一回事吗？都一样吗？都是表心的呀，都是心呐、表示我们这个无住真心的啊，我就想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原来学过那个圆寂老人讲过这个静音城这个小和尚，一刻透五教，我们知道吧？他是圆悟琴禅师的弟子，这个静音城禅师才辩稀有，就是用一喝能够直透五教。五教是吧，声闻乘啊，二乘啊，大乘死教啊，这大乘宗教，大乘这个顿教啊，就是他能够透过所有的佛法啊，就是说这个喝用，你说这个喝它是有声啊，它是无声啊啊，不要在这儿搞什么有无之教，对吧？搞这个本来这个喝它就是表法的，表心的啊，那表什么呀？表我们的心无比灵力，周遍法界，表无住啊，也能那个什么透声闻，也能透二乘教，也能什么大小乘什么也能透那个大乘死教宗教，它都可以，也可以透顿教啊。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合字，你要把它认识了，那它就是啊，刚才有声，现在无声。那现在告诉你有生无生，它就是表心的啊，表这个心的，你看那个灵力啊，表法的，就是所有的佛法都是传心的，再也没有其他的作用了。所以我们引心中，引心中不是引心的吗？用什么呀？就是这个你看到了，我们修什么六音一咒又大气又怎么样，最后怎么样，我们的心能够弃于无助，能够弃入本心真心， 所以立了宗旨，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他是说这个法你看似有相，实际上它就是能够契入无相，能够契入我们真心。哎，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佛法不仅是什么打开缘觉，这个刚才说的唯识中啊，什么还有禅中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有的法都是这个目的，都是这个意思啊，都是让我们契入我们的禅心啊。说你不能因为当今禅者根气渐劣，悟后习然不净，去假渐修，以了于习，便为此教而非禅。这是上师不同意这种说法。哎，那个大开圆觉就不是禅啦，他不是悟得的禅心啦，他不是禅吗？他不是妙心吗？他是啊，我们刚才说我们心中心也是啊，对不对？所以上师说，哎呀，那个禅者根气渐劣，不能因为现在的那个根性不同，有好有坏，有上有下，有利有钝，是吧？那悟后尽管是习然不净，借假修真啊，那这个虚假渐修啊，以了于习，便谓之是教而非禅。那就是即使是这样，他渐修也好，他顿悟也好，他都是禅啊，最后都是悟得了禅。就像我们新中心三年，你证得了，你彻证了真心。那人家十年换得心安，那个就不是禅了，也是啊。谁说不是了？大家同一体啊，都是本心啊，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十年以后他悟得了，就是能够了彻了，那就不是禅了，那就是教。上师说这也是禅，你不管什么顿渐什么什么，用多长时间啊，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法门，它都应该成了禅的啊，因为是佛法为正取真心，没有别的呀，除了这个有别的吗？没有啊。如果必为一物遍彻，更不带保任牧牛打扫一席，即便归家稳坐，毫无走着方式禅宗。哎呀，上师说有这一类人，哎，就说有一物遍彻的，也不用保任牧牛打扫鱼席的，就便归家稳坐，毫无走着，这方式禅宗。那么六祖悟后还有11年隐藏猎人队伍中韬光养晦的功夫，也算不得禅了。那说连六祖也不能契入禅了。上师在这里明确指出，禅是心。我们学，今天晚上上师就想跟你说这一个事儿，哎，只要不管用什么法方便啊，用什么法门，哎，念佛也好，念到哎花开见佛悟生，那个修心中心也好，能够3年或者10年8年能够彻悟真心，它都是禅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哎。那如果说像那个上边那些人说的啊，归家稳坐就是毫无走着，有吗？说六祖都算不上，是不是？上次说的意思是这，是六祖，就是说你说指的那六祖还有10年，是吧？在这个猎人队伍韬光养晦，还有做这个保任功夫的，这也不算不得禅了。那他还代表禅，还说我们中国就成六祖说的。法为经，六祖坛经，哎，为是这个六祖说的是坛经吗？是经吗？不是论的啊，不是有这种说法吗？所以上师说的是禅。上师在这里边，就是我们上边学的这一段和刚才说的这一段啊，这两段上师在批驳几种说法，误说误导学人的说法。一是顿是禅，渐是教。哎，上师说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强调禅是什么啊，禅表心啊，这个顿是禅，渐是教，说参禅有可能20-30年悟道，哎，那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能够立马悟道啊，能够马上见性成佛。我们说这个见性成佛是因地啊，不是果地佛啊，哎，这个就是上师说的意思，就是不能把参禅悟道渐修之法称为教，不能说这个渐修渐悟不是禅，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六祖那也算得到禅宗祖师了，是不是？那你像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洞山祖师，他参访了多少回，最后彻头真心，那你说他也算不上禅了，那他是禅宗祖师呀，对不对？那赵州老和尚也算不得了，他八十还去行脚呢，还说心中依然未悄然，八十了，他就因为给那个弟子，他的弟子说了一句话，他后来他心里边打咯噔了，他继续禅法啊。那你说这些都算不得禅，那没有禅了啊，那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上师说的意思就是不成立的。在这两段里边，上师就给你剖析透彻了，禅就是心。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上师说的很明白呀，我感觉到。你这会儿可能不会糊涂了吧？不应该糊涂了。
也清楚了，李老师都清楚了。
好好好好。
故不能这般武断地说，一悟便修方是禅，悟后渐修便是教。因为我们历劫多生，颠倒妄动，执着惯了，积为习气，身着八十田里。今虽醒悟，怎奈习染深厚，影响难消，犹如臭粪桶积粪多年，虽倒尽，然臭气深入目里，绝不能一下消尽，须待久久泡洗扫刷，方能渐渐除尽余臭。故真正脚踏实地的修行者，深知其中甘苦，不敢狂言乱语，于稍有误入处，谬赞自己已无修无德无正。至于一悟便至无修无德无正者，当然不能说绝无其人，但究竟少数，非人人可计。况且这种绝顶上根人，今日之所顿悟顿正，与昔日之见修见正不无关系。古德云，今日之顿正是昔日之见，所以不能一笔抹杀见修见悟见正的人，说他们不是禅。况且这种悟后见修的人，从上禅宗说来也是绝大多数，连鼎鼎大名的禅宗大德赵州和尚也有八十由行脚之说，何况他人。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说。所以上师给了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无论修习何种法都可以称为禅者，正得禅心就是禅啊，不管你修的什么法门，说什么顿渐呀，什么顿悟渐修啊等等，它不都是最后就是能够彻悟真心嘛。所以上师下边才讲渐修，因为我们心中心法它就是这样子，先直指。我们刚才不是说吗，六祖过后都成了渐修了吗？上师说多少年来没有人这个扬起明心见性这面大旗，现在我们心中心又开始直指了。刚才说我们有这样的根性啊，大家看到善待祖师的这种般若智慧，用这种手段，你看看多少地方上师不都说啪的一念顿断，前念已灭后念未起，这是什么？这不是用这种手段来给大家当下直指吗？在这儿能够见取的话，如同你修法不管你多少年正得的心体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疑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不疑，这样保认，我们再修心中心就可以保认了呀，就可以啊。如果这个直指你也不行，那也不要紧，我们学祖师开始学大手印，学略论，学这个三代祖师开示，他都是给你说大手印见啊，明心见性，他都是给你说直指的这个见，给你当下直指， 你就是不能当要承当，你有了我们本来是佛这个知见，这就是成佛之因。好，你现在这个知见上有了，就承担不下来，修啊，修法呀，借助于这个法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再往后在这个做这种不出不入之功是吧，修修修修，能够有一日契合，就是说能所顿断吧，啊，那是一样的啊。或者是说你三年打完了你都没有契合，那你可能后边或者有一天遇见因缘偶然碰着，也可以脱断那个能所啊，那正见本性，那个时候再保任吧，那就是渐修嘛，也是一样的嘛，对吧？所以上师现在他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哎，下面就说，哎，故不能这般武断的说，一悟便修方是禅，悟后渐修便是教，不能这么说。嗯，这就是说打消我们的顾虑，让我们认识清楚什么是佛法。哎，因为我们历劫多生颠倒妄动，这就是指导我们的根性。你的基在哪儿？你适合什么样的法？光说知止你不行。你看后边又说了，我们历劫多生颠倒妄动，执着习惯，积位习气，身着八十田力啊。今虽醒悟，就是我们原来没学佛之前，你知道你本来是佛，你知道你本具如来智慧，你本具般若智慧的这个德相，你不知道啊。你听到这个你才知道了，这是成佛之一嘛，告诉你，哎，然后能够证得彻底醒悟啊。但是怎奈习染深厚，影响难消。那这个习气啊，他对经老生心啊，明明我知道了不可得，可是遇事我又生心了，又是起念，又有烦恼的这种状况，这就是影响难消啊。犹如臭粪桶，积粪多年，一旦倒尽，但臭气深如木里。就是说我们五蕴烦恼炽盛啊，执着六道轮回无息，突然有一天妄想顿断，这个就是等于臭粪桶啊倒尽了啊。你终得失得我们的本心呀，见到我们的法身呐，是不是？见到法身，上师说才到法身边嘛。哎呀，原来我们自心干净皎洁啊，一法也没有，也不断念，是不是？但臭气深如木里，要一事又不行了嘛啊，绝不能一下子消尽。这样子就是我们啊，习气深。八十田里边这个种子呀还没有净尽，你一旦悟道的时候，不是说种子全部消光了啊。续待久久泡洗少刷，就是说要历练呐、保任呐、关照啊，这个时候再打坐都是保任之功，因为你悟道了是吧，你再打坐再用功下车关照都是保任之功，都是除习之方啊，这样子方能渐渐除尽愚蠢，就是说再也不走多了，哎，顺逆入无人之境啊，就是说你再一次遇到什么样的顺境逆境，就好像无人无我也没有这个事儿，是吧？这个心空到这个程度了，它就是这样啊。故真正脚踏实地的修行者，深知其中甘苦，你不要怕那个苦啊，对不对？你真实在这个路上趟过来的，历练出来的，你虽然苦，但是你的心不粘着了，你吃了这个苦，我们的人才会长记性了啊，就是又着相了，着相又是苦，对不对？赶紧放下，放下又是保任啊，就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不敢狂言乱语，你千万不要视人为那个什么呀，一物变了啊，你自己要小心啊，你要落入什么狂禅呐、终不得解脱啊，就说你不能狂言乱语，你说这个大话，这是有因果的啊。欲稍有误入处，谬赞自己已无修无德无正。我们说无修无德无正，是说我们那个心体它本质无修无德无正，你这个人 凡是有习气的，你这个心还会触景而生念的，这个要力量，对吧？自欲一物变之，无形无德无正者，当然不能说绝无其人，但究竟少数，非人人可及。哎呀，那你是什么样的根气你就知道咯。那要是二主，我记得他说过，就是我们平常打坐用功啊，还有下坐观照呀，很精进啊，全身心的用这个般若智慧熏习他啊，就是时时刻刻能够有这个大心，不正道誓不罢休，就是这样子能够正道。二主说，一旦正得，你那个心呐、啊，一歇下来，那个习气就发了啊。就比如说你正用功的时候，你提的那个劲儿啊，时刻关照的打坐用功，你后来偶尔就是明悟真心啊，或者是磕着碰着，或者是怎么样啊，偶然明白了一个理儿，哎，你就认为无修无德无正了，那就坏事了。因为这个你真的放手而去的时候，你不做保任功夫的时候，你随气流浪，对景生心也不理他，也不管他，那还行啊。你时时不做保任功夫还是不行啊，对不对？如果说就职罢手啊，那就任其习气流浪千里，那这样子别说修正了，那继续六道轮回呗啊，继续缠缚啊。就是因为你有了这种狂妄之见，哎，这个千万要小心。这个可能我觉得每个人到那个坎节上啊，他一旦有一天突然能够相应，哎，就是说了无挂碍之心现前，他认为这个时候就可以了手了，那你就错了，不能。哎，况且这种绝顶上根人今之所顿悟啊，顿证与昔日之渐修渐证不无关系。当然上师说的这个是千百万人有意者啊，这是说了不是概括性的，就是说修心中心的人都可以这样有这样的法见，那这是不对的啊。古德云，今日之证正是昔日之见，那就说你今生能够放得下，能够悟得彻，能够了手啊，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啊，就是趁着你顿悟，余习可以消尽，对境不生心，可以运用智若，就是说这样的人也是昔日之渐修过来的啊，所以不能一笔抹杀渐修渐悟渐证的人。哎，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是什么样的根性就行什么样的法呗，哎，这个都没什么啊。如果我们要勤奋的话，那个除习气就靠你自己咯。这个时候我就说，一开始用功，别人还可以扶扶你，知见不正还可以正正，还可以看看主事开示，你哪执着厉害了，被这个其他人发现了，还可以打一下啊。那你知道了这个我们本心无修无德无正，知道我们这个心体，那你还有余习，到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说，任何人都帮不上你，那就是悟后自修，你自己勤除习气，唯有靠自己了，别人是帮不上忙了啊。就是说这个渐修渐悟渐证的人，说他们不是禅，哎，你不能这样说话啊，一笔抹杀的说这样的人不是禅，只有那个一悟便修的那样的人才是禅啊，这样说法是不合适的，嗯，况且这种悟后渐修的人，从上禅宗说来也是绝大多数，哎，就说禅宗一脉的这个学人，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洞山祖师这个地方说的什么赵州老和尚，还说六祖，哎，那太多了。我们就说念佛，印光大师还闭了三尺关呢，闭生死关呀。这样的根性的人还要这样子用功了，那你说其他人呢，是不是更得这样子加紧用功了，是不是，嗯，也是绝大多数，嗯，连鼎鼎大名的禅宗大德赵州和尚也有八十由行脚之说，何况他人，嗯，就说你自己上师把这个理给我们说明白了，然后你用这个来考察你自心，你是不是明悟真心，能够善知保任，能够对境不生心，能够 如如不动，那你自己知道啊，这个绝非一日之功啊。
从前有一秀才，读了几本禅宗祖师的语录，便为已大彻大悟，去参归宗禅师，说自己已到无修无德无证了，宗只含笑微微，似其告辞而去，送至门首告曰：“阁下锦袍后背，何来一大洞？”秀才慌忙问云：“在哪里？在哪里？”宗贺云：“好个无修无德无证！”秀才面赤惶愧而去。这不是给我们一个自诩无修无德无证者出乖露丑的曝光写照吗？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看啊，上师在刚才那段就说了践行，是吧？他说了能够一物也要践行啊，除非你是那百千万里边那一人，除非是这样的根性。说历代的祖师都是这样过来的，别说我们这些人了。上师还怕你不明白，又举个例子，说从前有一秀才，读了几本禅宗祖师的语录，便为已大彻大悟。确实有这样，拈来便会，他认为他已经大彻大悟了。哎呀，通彻无疑，他认为是这样子啊。我就说那些学者，他也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当道理啊。学会了禅宗的这个方便以后，他也可以不能说是通达吧，他可以从理路上明白这个套路，他也可以知道啊。所以这个秀才读了语录，并没有修正，结果他就真是有胆去参归宗禅师了啊，说自己已到无修无德无证了。哎呀，那佛说的那个禅心我已经悟得啊，我已经明白啊。那宗只是含笑微微，就是只是笑他呀，一看就是个不稳的人呐、啊，对不对？还有这样子来献宝的啊，一看就是心中未稳啊，来亮的嘛啊。那些古大德的时候，不遇那对击中，他都不开口，哪会是这样啊？对不对？宗是只是含笑微微，哀其告辞而去，送至门首告曰。也就是说不说啥啊，还送他呢，送到他门口啊，就说他了，哎，阁下锦袍后背何来一大洞，说你这个棉袍啊，你的后边怎么这么大一个洞。秀才慌忙问你，那这个时候就露出马脚来了吧，那秀才过在什么处呢？慌张啊，慌忙啊，惊啊啊。我就记得那些老人家，就比如说你的衣服过去都是手缝的嘛，缝的那个针尖脱了一点线，人家都是那过去的人都就谨慎啊，做事就是比较严谨，哎，破了个角那肯定就是补补，你都坏个大洞。他一听可慌了嘛，在哪里在哪里。宗和云：“哎呀，好个无修无德无证。”那秀才面赤惶愧而去。这就是正是他一开始他往这一亮，那祖师早就知道他，早就看透他了。不是说你能说了几这个公案啊，或者是说了写教理啊，确实有这样的人，我可真是见过。就人家问的问题吧，别人答不上来他都能答上来，但是他没有修过，他打不成住，打15分钟都坚持不了，几分钟都坚持不了，确实有这样的人。这个和修正它是两码事啊。这不是给我们一个自诩无修无德无正者出乖露丑的出光写照吗？这是一个例子啊。那自诩无修就是自夸呗，清高啊，自诩才高啊，那个相轻于他人了、啊、哎呀，看不上他人，你看我这还没修，我就看了几本禅书我就开悟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上师说你，所以说这个秀才呀、啊、在这儿出丑了，本来他不是真实的功夫嘛啊。那这个地方也没啥，这个比较容易懂啊。
好，下面综上所述，我人于不思善不思恶，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时，虽空寂无念， 而非如木时，蓦然回首，见取此寥寥灵芝及本来面目，既无有乱，亦无有定，随缘应用，毫无年制，即为明心见性。复次，性是真空妙有，非是完空，以真空故，必有相用，有相用，相用故，方是真空，故性即相，相即性。我人能于日用中，透过相见性，不为相所转，识得一切事物，任何相用，俱是性的显现，心的妙用，只利物之用，而不为物所用，即为明心见性。古德云，拈一根草及丈六金身，即是物后的注脚，切不可作奇特玄妙想，因奇特玄妙本身即是妄想。非但障自物门，不得明心见性，而且有入魔之余。须知一切神通玄妙，均以明心见性为基础。只要于物后勤除五盖，即财色名食睡，不受一切受，自然水到渠成，六通齐发，有如大鹏一翅数万里，权杖脚下一点劲，如脚不点地以下，亦无由飞起。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看这一段啊。到哪了？啊，综上所述，就是说我们上面说了这么多，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让你认识我们的禅心，就是气如禅啊。综上所述，我人欲不思善，不思恶，前念一段，后念未起思。这个我们就想，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这个心理学人都说烂了，都听烂了，都不管用了，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你还要下手用功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不思善，不思恶，要对于没有听到这句话，就是说不太那个什么的，还不太了解的，给他指指还是可以的啊。就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说是。正这个当口，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个时候没有念呐，一念不生啊，空寂无念，空寂无念就是说没有念，但是非如母时，就是说喊你一声知道不，我说话你听到不，听得到，非如母时，蓦然回首，你认识吧，没别的，这就是，没有别的，回光一照，这就是你自己啊！啊，见取此寥寥灵芝即本来面目。这个地方有乱吗？没有乱。这个地方有定吗？没有定。容不得定和乱，定乱是二者嘛？他不思那不思善不思恶，离开两边，无有定乱。那这个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哎呀，再也别怀疑了，就是说刚有念起便已察觉，这个就要做这个功夫，认取本来就要做这个功夫啊，随缘任用，毫无粘执，即为明心见性。哎，随缘任用，那你想想，无有乱，无有定，它可以应缘而现呀，应缘而起妙应啊。哎，那这些相都是我们那个自心的显现呀，而且可以应而无助的，毫无粘指的起大妙用啊。嗯，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嗯，那你有一处粘着，那就是不见性，对吧？那这个就是啊，所以要让我们出习去嘛啊。那再一个就是明心见性，它也不是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彻悟的程度心境都是一样的啊，它不一样啊啊。有的是初识心体，对吧？刚才我们说这初识心体，认识我们的心体，然后认识我们这个心性，这个色相是我们心性的显现，我们就可以随缘应用啊，这就可以起妙用了。相也不是外来之物，也是我们自心。哎，刚才说了嘛， 是吧？只要我们心不挂碍，心不粘着，那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不起不用实心分别执取它，那这个时候它就是无住。通达无碍，那它还不是明心见性，那不是我们心性的用啊。那这个就是你就明白了啊，这个意思。复次，性是真空妙有，就是我们的心是真空妙有的呀，是真空，不是那个虚空那个空，完空不是那个空啊，是说我们心毫不粘着，一物本自妙有，本能生万法，本具妙有，真空妙有呀，非是万空。以真空故，必有相应。因为我们真空，因为我们不立一法，诸法平等，我们是知道这个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时候才是真空啊，大乘空义啊。这个真空并不是说的那个完空嘛，啊，完空它能起妙用吗？你不死到那儿吗？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真空就是一切相都是我们的显现，欲持无住，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就是我们真心，那这就是有相有用了，有相有用，相是我们的显现，起妙用，可以度无量无边众生，可以做一切事，可以应一切缘而起妙用啊，这都是起用，起用也是当下无实，也是当下了不可得啊，这个相也是当下了不可得，也是无实啊，有相用，故方是真空。如果没相用，那不成偏空了吗？那不成完空了吗？对吧？有相用，我不粘起啊，就是无住，与相上无住而起用，这就是真空。故性即相，而性就是相，相就是性。这个我们说过，我人能于日用中透过相见性，不为相说转，直到相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就是透过相见性啊，不为相所转。那个相就是你自己，你自己还跟你自己打什么架啊？那自是欲相上而无住了，是吧？识得一切事物任何相用，即是性的显现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心的妙用，这一切事物、一切相用，都是我们都化为我们的显现，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妙用了啊！自利物之用。而不为物所用，这个句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个益于万物，这个万物啊各得其宜，就是什么样的物，什么样的事儿，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恰好，哎，恰好，恰如其当，是不是？就是各尽其用，物尽其能，但是不为物所用，就是不被物牵着走。不对，不为境牵着走，不为这个境啊牵着走啊，也就是说不为这个物，不为这个事儿而生粘着心嘛，就是这吧。那这就是明心见性。哎呀，那这就是说，这是应一切四缘，我们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发挥它的妙用，是吧？那这个就是说呀，就比如说我们造的汽车、造的自行车、造的什么，各尽其用啊，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工具，你看各得其所呀，是不是？物尽其用，哎，但是你千万不能，就是我没有钱，我挖空心思去偷啊，去抢啊，我也要达到这个水平享受，那就是被这个境界牵着走了嘛，啊，就是古德云，拈一根草做丈六金身，啊，既是物后的注脚。这个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面前有一茶杯，这就是我们的心，这不是我们的心吗？三颗大地就是我们的心呀，它是什么呀？它是我们八识的相分呐，我们知道它，这不是见分吗？是吧？这个杯子啊，这不是见分吗？啊，这捏一根草可以做丈六金身呀，这个杯子就能喝水，能用啊，那这不就是我们自性的妙用吗？这就叫丈六金身嘛，对吧？这就是说相就是性，性就是相啊。这就是从这儿可以看出，我就是一切相都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妙用，它都是这样 啊，都是这样子。既是物后的注脚，这个注脚我看了一下，就是物后用文字来表达出来。哎，怎么表达？看，捏一根草做葬六金身，这就是表达。我不表达，你那个心是死的呀，你不表达，别人怎么能发挥我们的妙用呢？对吧？这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描绘我们那个物后的那个，就是描绘我们这个自性的这个妙啊，这个妙。切不可做奇特玄妙想啊，你觉得这挺有意思啊，这个挺奇怪。哎呀，原来一根草都是葬六金身，你又做玄妙，哎呀，能可以变化又怎么样？不是，你做奇特想，那这是你做奇特想，平常啊，平常心啊。因奇特玄妙本身就是妄想，非但障智物门，不得明心见性。那你做奇特想，那就可以变化无常啊，那个流于异能啊，就是说有非分之想了，把佛法想成啥了你啊？不是啊，是说让我们会的平常心，而且有入魔之欲，就是哎呀，这样子，如果这样子想，那就入魔的危险了。须知一切神通玄妙，均以明心见性为基础，只要于悟后勤除五盖，勤除五盖，即五盖就是财色名食睡，不受一切受。我们不再说了，上一节课说过不受一切受啊。勤除五盖，就是贪财呀、喜色呀、贪名啊、贪吃啊、贪睡啊，就是贪嘛啊，就是爱财呀，一色相上迷惑呀，是不是？一名里心上有欲啊，是吧？那这个食也是，睡也是，都一样啊。这就是说勤除五盖，自然随道其成，六通其法。如大鹏一翅数万里，权杖脚下一点金，如脚下不点地一下，也无由飞起。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所顿断，这一下妄心死透，能就不晓得离邪相，就不晓得不着相，就没有这个力量透过去，就不能不受一切受，做不到。你还是靠这个一点啊，你脚下一点劲儿，怎么是个一点劲儿啊？告诉你了呀，犹如大鹏一次数万里，就是大鹏鸟展翅九万里，它也是脚下一点劲儿才腾空而起。在我们用功也要这样。就是说大鹏嘛，大鹏鸟它飞之前它要有一个腾空的力量，先要一点地才能向上腾空的呀，它要借助于那个，再借助空气啊，它那个翅膀啊，它才能扇动起来，才能飞起来。那我们现在要有力量，不是说要除五盖吗？要有这个不受一切受的这个力量，能够什么呀？顺逆无极，一切无盖，一切无碍，要有这个力量。首先得脚下一点劲儿，我都说了，能所顿断，这个就是空力，一切力量，一切无助的力量，就是从这儿开，就是从这儿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真心啊，这个能所顿断那一刻离开两边妄心，当下是石头的。如果不能完全离相的时候，他不会真心没法现前啊，这个心体没法现前。这个你知道了，你在这儿终于知道了，我再也不捞摸了，我再也不向外求取了，原来是我自己的事儿，不能起妙用，能生吃，能那个什么呀？能就说我们这一世这生生死死有生死。能那个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再也不向外求取了，直到向内用功，是着相了，放下，着相了，放下，就这样子练练呢，能够离一切相，不着相，就是这个力量就是走这儿来的，告诉你了，还要听，还是这，
好的。啊，魏老师辛苦了啊，讲得很清楚。袁师兄他有个问题，他说请问老师，丈六金身比喻我们的真心是吗？
对呀，你说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这个草那一根草也是我们的自性显现，这不就是什么大海，这个五湖四海里边每一滴水它都具有诗性，都是它的本性，都是诗，它不都是我们的本来吗？
嗯，